你好，我是周爱明。和你一样，我喜欢 JavaScript。 我是 JavaScript 原精髓与编程实践这本书的作者，这个书名正好也刻画了我追随 JavaScript 的足迹。在过去的20年中，我一面研究它的语言精髓，一面做编程实践。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脑海中时常会有一个闪念，如何解决语言问题。这也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否定与质疑，因为它的潜台词就是我还没有搞定语言问题。在那之前，我是从 DBase 这个数据库入手，从类似 SQL 的语言开始学习的。第一门正式学习的语言是汇编，然后是 Basic 和 Pascal。 后来在商用产品的开发环境中，我选择了 Delphi 这本语言。这一段语言学习的经历直到2003年前后戛然而止。那个时候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书，名字就叫 Delphi 源代码分析。这些是我既有的语言知识，一定程度上来说，它限制了我对 JavaScript 的进一步的学习。继承习惯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盘根错节，这个渗透极深。例如说，我是从1998年左右就开始接触 JavaScript 这门语言的，然而直到5、6年之后，我仍然在使用 Delphi 中的面向对象概念与理论来理解与分析 JavaScript 的对象模型。这也是我早期做 WUI 这个项目时的困扰，我一面努力地改造着 JavaScript 这门语言，一面又被它所左右。那个时代有太多人做着与我相似的事情，要上线一个大的前端产品，就先写一个框架和库，将传统语言中的经验复制过来，那些是我们的既得的财富，闪烁着记忆的光芒，知识的火花，是自我的价值和薪酬价格的体现，所以呢，他们是不可抛弃的，不可否认的，也不可亵渎的。在类似于此的固化的思维里面，我们勤劳的不知疲倦的写的新代码，而究其原因呢，只是我们不愿意去丢弃那些旧代码而已。如此的负重前行，以至于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把握这门世界上最被误解的语言。这是道格拉斯·克劳福德，也就是创建了 JSON 格式的那位大牛啊，他在2001年说过的话。我真正下定决心抛弃所有来重新理解这门语言的时候呢，是我在写出 Delphi 源代码分析之后的不久。那个时候呢，波兰都破产了， Delphi 被卖掉了，而我呢也就做了架构师。此时那些既有的经验以及对语言孰优孰劣的这种固执己见呢，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这个时候对于我一直以来的困惑，我才真正的问对了第一个问题， JavaScript 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语言。我常常说，问对了问题也就有了解。在 JavaScript 诞生的时候，主流的应用开发语言大多是静态的以及单一语言类型的，当时面向对象变成大行其道，众多语言呢都纷纷以我追 OOP 为宣传噱头，以及将它想象成语言发展的必然方向。随着 Java、JVM 的成熟，使用中间指令集加上虚拟机来运行的语言环境呢，也就变得流行起来。因此呢，在一个虚拟机上跑很多种语言也就变成了常态。但即使如此，具体到每一种语言，其主要的特性呢还是单一的，并且呢通常以保持语言特性的纯净为己任。 JavaScript 在这其中啊却是一个异类，它最早是一门简单的小语言，并没有丰富的语言特性，也没有大一统的野心，更是没有那种包打天下的虚拟机引擎。为了维护这种小而简洁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在于它的创始者太过于匆忙和随意了，他只实现了一些基础的语言特性，而没有从根本上陈述自己的设计原则与理念。这门语言呢非常非常的摇摆，在面向对象火的时候他说我是对 OOP 的语言，在函数式这个语言呼声渐高的时候呢，他又说我是函数式的。另外呢，你也知道他天生呢还是一门动态的语言，不过它还包括一些静态的结构化的语言成分。支持这门语言挣扎求生一路行来的正是这门语言最初的最精彩的那些设计。它是一门多泛型的语言，或者呢也称为混合泛型语言。 JavaScript 的语言这个它的简单性来自于此，复杂呢也来自于此，生存能力来自于此，抨击诟病它也来自于此，所有的这些特性呢都来自于它的这个多泛型语言。的确，如果我不抛开这个 Delphi 语言给我留下的历史包袱，那我还是能够从 JavaScript 中看到我熟悉的引以为傲的经验闪光， 并且让这些东西呢迅速的激活我对语言的兴趣和掌控感。然而呢，你只需要稍稍多一点点的时间，混合语言中的其他的组分呢就会变成我的困扰，变成这门语言给我带来的种种陷阱，变成我近乎绝望的自我怀疑。而其实问题的求解也很简单，不要试图去纯化这门语言。所以在这个专栏里面，我就想与你讲一讲我对 JavaScript 各种语言特性的理解，还有展示将这些语言特性和语言泛型融合如一的具体挑战与折中。 JavaScript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语言特性：结构化编程、面向对象编程、动态语言、函数式语言和并行语言。因此在这个专栏中，我将以语言为核心，主要讨论语言设计、结构化和面向对象特性，以及部分的动态语言特性，还有一些其他部分的特性，我将会在以后的专栏中再讲给你听。在讲述的内容方面，尽管每一讲都是一个独立的标题，但总体来说，这些内容呢也是循序渐进的，因此你最好不要落下课程，并且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还是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些分析和巩固为好。另外，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每一讲的标题都是一行代码，尽管这些代码绝大多数都是有意义的，可以使用的，但是我并不是从实用性出发来写的这些代码，因此他们不见得能很好的使用在你的项目中。我尽量使每一讲的标题在表达多种语言特性的同时，指向一个主要的核心的内容讲述方向。事实上，如果你看到那样的一行代码后，能猜出它涉及到哪些混合语言特性，或者是有哪些特性共同作用以导致这个代码的形式风格或可能的结果，那么你也就相当于复盘了你的知识储备，这有助于你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你大可以将这样的标题当成一把念珠，没事的时候盘一盘。说到体系性，其实这才是我这个课程最关注的地方。我希望综合这些代码的特殊性、代码所涉及的问题的领域、代码的逐步分析解析，以及辨析与该代码相似的或同类的问题，一方面发掘它们潜在的应用，另一方面则在于帮助你构建一个语言知识结构。这样的语言知识结构能够让你看到曾经摸过的那些项目、写过的那些代码、填过的那些巨坑的影子，并且发掘暗影背后涌动的语言原理，找到属于自己的可以规划的学习体系。你不需要精通所有的语言，但如果你了解那些语言类型的核心的本质的差异，建立起自己对语言的认识观和辨析力，那么当你接触到一门新的语言的时候呢，便可以在极快的时间内将它纳入自己的语言知识结构，快速的映射到那些历史项目和研发经验中。你可以通过想象将新的语言在自己的经验中回放一遍，这相当于用新的语言重写了一遍那些代码，也相当于将你自己的历史经验全部消化到了这个新的语言之中。这样的语言学习和感悟的方法收效是极快的。我曾经在豌豆荚的工作中完成过一个用 Lua 来实现的支持大规模并发的服务端项目，那是一个金融级的分红产品。在我对 Lua 了解的几乎为零的这种情况下，出于对编程语言核心原理的了解，我通过上面的这种知识映射的方法，在零学习的情况下就开始了编程。除了必要的查手册之外，切换语言的时间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听到这里的时候啊，你可能会说 Lua 和 JavaScript 的相似性太高，又或者说 Lua 太简单了。但是事实上我之前在学习 Erlang 的时候也是如此，以及后来在学习 Scala 的时候仍然是如此。当你真正的解决了语言问题时，新语言真的对你来说完全不成其为问题。所谓的语言特性其实是对语言的抽象核心概念的语法表现，所以所谓的学习新语言只不过呢是在玩变换代码风格的游戏而已。一旦你建立了你的体系性，那么相当于你创建了游戏规则，你就成了编程游戏中的上帝，你将会有一种切实的万物如一的操控感。所以这门课的内容大概率不会用在你的一个线上项目中，也不会提高你写代码的速度，但是它绝对能够让你提升对代码的洞察力，让你可以在纷繁的代码中快速找到它的性能的、组织的、逻辑的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关键，也可以在语言层面中给出合理的解释。当然就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解，而这一切是不够的，因为语言是实现业务的工具而不是业务本身， 所以在面试中不仅仅会考察你的语言能力，也考察你对曾经项目的经验与感受。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找到自己对语言的认识，无论是不是通过这门课程，构造认识对你自己而言都是极致重要的事情。如果在这其中我的课程能对你有所帮助，哪怕仅仅是一点点启发，我想这都是我非常乐意看到的结果了。最后，多谢你来听我的语言课。